岳麓明星有一段老人开示那归宿的问题，就是所谓的生死去来者，乃对迷人的着相说之，在悟人的份上豁然开眼，彻见真心，则三界六道皆非此有，十方净土宛如水月，本地不生如何有灭，本自不灭缘何有生，生灭即无何有去来，更何有方所。我不明白的就是像咱们说的百分百就不做三恶道，三恶道其实它非实有，
不是在这种情况下说的，两轮打完不做三恶道跟这个别往那捏了，越捏越糊涂。
哦，
对不同的人说不同的话，那也是真的。打完虚幻的白做，不做虚幻的三恶道，这样说行不行？你以为打完白做不做三恶道都不虚幻了，那是误解。
对，我觉得坐上看的那个身体也没有
虚幻就没规律了，虚幻就没规律了，也有规律啊，还是因果，因果就是虚幻的规律嘛。因为虚幻是咋杂乱无章的，虚幻的运行是按照因果规律运行的，虚幻它不是杂乱无章的。
我以为是没有的，
谈不上规律不规律了，
谈不上规律就是因果。你为什么说虚幻谈不上规律啊？
三界六道皆非实有，
因果就是实有吗？这是你的糊涂。因果就是虚幻运行的规律。
那生灭即无，何有去来，更何有方说。那见到佛性了之后，就是去哪儿都无所谓的是吧？
啊，这样说，有方说就是无方说。他说没方说，正是对有方所说的。你何必认为没方说就是没地方了？你何必这样以为呢？
对，那我是理解错了。
王志雄请说，跟齐老师打招呼问好。
老师好，我有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我平常观照的时候，我也能感受到，就所有的感受都是假的、虚幻的，就是我们那个本性它是不生不灭的，至少说从道理上我能感受到。我的问题就是，这如果一个人他死了，他所有的感知都没有，那个性还是不生不灭的吗？当然我从佛经上来说，我知道我这个见解肯定是个断见。
你就按世俗说吧，世俗啊，就是世间人世俗，人死了灵魂离体了，现在你就说那个灵魂没有感受，对吧？
常来说那人死后他是没有点感知的。
对，你说的肉体没感知啊，我说世俗上也说人死了 灵魂就离开身体了，这个灵魂怎么会没有感知呢？其实啊，灵魂是世俗说法，就是普通老百姓世俗的说法，这个世俗说法，这个灵魂要是在佛法里讲，它就叫阿赖耶识第八识，去后来先做主公啊，那不就灵魂吗？第八识就是灵魂，就是世俗上说的灵魂。不说话了，
对，我
对音了，
听在听，小时候在听，
我说完了。
因为这个问题，因为我一直是没有一种真切的感受，所以这个问题。在阿赖耶识的书吧，我也在看了一些，再继续建立以后再了解吧。还有第二个问题，齐老师，就是之前有一个经验，是有一个师兄吧，他是为了度我吧，他就跟他在一块谈话的时候，他突然就是一拍桌子，当时不是吓一大跳嘛，吓一大跳的那个状态，那就是一念不生了，当然要停了几秒。可能又恢复到这个原来的样子，就这种情况它叫不叫见性？
我老人讲的是那是当人的佛性，没说那是见性。啥是见性？老人说明白了，一肯肯定就是见性，赖你不肯喝。
我没有懂。
你说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就是见性啊？老人说那是佛性，一肯肯定它叫见性啊。
那不能叫肯定见性。
听我，你没懂，我没听懂你说的话。什么不能叫肯定见性？啥意思啊？这是
没有这种说法。
啥意思啊？这样的听不懂他的意思。
就是我刚才没有听懂齐老师说的意思。
其实啊，他是误解到哪儿了？我能知道，你肯定他以为肯定是见性，他以为是这个。我们说的不是肯定是见性，是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就是当人的佛性。肯定这个，肯定什么呀？肯定他是当人的佛性，肯定这个。肯定这个这叫见性。
就一定是清醒的觉知到了。
你看咋回事啊？这是咋回事啊？不行，看来是好吧，你就讲吧，我契合不了。 不行的，这说的是那啥，他说的咋回事啊？我们说的根本就不是一码事儿。
这么说吧，师兄，王师兄，您好，我给您打个比喻行不行？我插几句。
嗯嗯。
饭现在摆在桌子上，你肚子饿呢，但是你说好了，我吃好了，饭只是摆在桌子上了。
嗯
嗯。你不能把说那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这个状态称为见性。
嗯嗯。
这佛性，见性是一种肯定的见性。肯定什么？肯定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就是当人的佛性，肯定这个。
嗯，这次能听懂吗，王师兄？
能听懂了，能听懂。
你再听不懂，就跟你说，你做好饭不等于你吃饱了，这是打比喻，硬给你比喻，没办法。
我接着我刚才那样说哈，就是我肯定，就是我被吓大跳那个状态，一下子一念不生了，那就是。见性，这样可不可以说？
哎呀，
没有被吓一大跳，叫是佛性，不是佛性。
嗯，那个是，但是他是迷糊的，他是被外界吸引过去的。我
这样说有问题，你知道吗？
嗯，
谁是迷糊的呀？佛性是迷糊的，你是有问题，你这样讲吗？
嗯，
是这，嗯，你说刚才齐老师问你，没吓一大跳，没吓一大跳的时候，你说被吸引走了，什么吸引你走了？这种说法就是，嗯，我觉得你是不是你自己揣测的？
嗯，就是我的体验。
或者说这么说吧，王师兄，不说之前了，就说现在。
嗯，
说现在吧，佛性搁哪呢？
那我能跟你说话，这个那个还是佛性在起作用。但是我如果是关照好的话，我能感到佛性在。那如果说那这个。我没有关照好的佛性，他不是就被吸引走了吗？就是我意识不到，
那就丢了。
对，
那不对，
因为他在，他永远在，这是就是咱们说的染污了，或者是着相了，这样表达不知道对不对？
嗯，不合适。
但是听不懂，这都是
不是这样说话的。
嗯，
或者说就不按你这个逻辑走了，师兄，你这样，你要是正在修千座，你在。再继续打坐，继续关照，然后呢这事儿先放一放，因为你那个逻辑呢我们听不懂，然后呢齐老师跟你说那个逻辑呢你也没法契入，没法相应，那咱们就先这样，先放一放好不好？
嗯，好吧。
哎，你还有三个问题不？
没有了。
老师我可以，老师好，我可以问个问题吗？
我帮你讲吗？
啊、嗯，我想问一下，恒顺众生跟那个随顺众生这两个区别在哪里？
嗯，你认为呢？
我认为还是有点区别的。
哦，你讲讲我听听。
恒顺应该大概是范围比较大，可能就是，恒顺众生可能包括世间法跟出世间法都在里面吧。
那么这不在这费劲了，你把恒顺众生收缩一下再收缩去，和随顺众生也收缩一下，看看有什么不同好吧。
嗯，
现在
百度搜索吗？
百度一下，百度一下恒顺众生，再百度一下随顺众生，看看有啥不同。现在就百度，就在这百度也行，就在这个页面上百度也可以，看看有啥不一样。
随顺没有，恒顺发上来了。
随顺众生，这个是百度不出来吧？也就是随顺众生这个词就没有这个名词。有随顺，有众生，没有随顺，有恒顺众生这个名，没有随顺众生这个。
只有恒顺众生噻。
有恒顺吧？恒顺众生能搜索出来吧？
随顺众生。那个佛学大词典没有，
对，随顺众生搜索不出来，有随顺有众生，没有随顺众生的说法。
有啥？
恒顺众生有这个名词在佛经，随顺众生没有随顺众生的名词。
师父说的对，有随顺，但是没有随顺众生这个词。
随顺哈，嗯，
说的四个字组成的名词啊，咱现在是说四个字组成的名词，没有随顺众生这四个字。没有这个，你要说随顺众生的教义，当然有啊，随顺众生的教义当然有啊，说的这个 名相名词，是不是四字名词没有随顺众生这个，有恒顺众生这个，没有随顺众生这个，
没有随顺，
并不是说没有随顺众生这事儿啊，有啊，随顺众生咋没有这样的事啊？没有这四个字的这个随顺众生这个名词没有，并不是说没有随顺众生这样的事儿，肯定是有随顺众生这件事咋会没有啊？
没这个词，但是有这个事，什么意思？
对，有这样的事儿，没这个名词，没有这四个字这一个名词。
啊，没四个这个名词，那我想知道的是，有随顺众生这个事怎么理解？
事情肯定有啊，咋会没有啊？
哪个随顺众生理解
啊？
我现在想听的是，想请老师举个例子，我更能听得懂。
举啥例子？举啥例子？就是我不知道了。弄不了，回答不了你这个问题，举什么例子？
你这样吧，光群师兄，你把那个丁福宝佛学大辞典那个恒顺众生普贤菩萨平愿品第九给他念一念，看他能不能理解。
恒顺众生四个字，普贤菩萨所发十大愿之第九，为随顺十方刹海所有众生之种种差别，种种成事供养，如敬父母、奉师长，乃至敬奉如来，皆无所益。对众生饶益平等，于病苦者作其良医，于失道者是其正路，于这什么字？
暗夜。
暗夜者作其光明，于贫穷者令其福藏。以大悲心随顺众生，故能成就供养如来之功德，念念相续，永无穷尽。这是华严这个。
对呀、啊。
看到没有，詹师兄。
看到了。那我现在明白很多了。然后就是，然后这里就出现了随顺众生吧，这里面嘛。明白了，就是，这个是出自哪里？我想再复习一下。
这个就是你查佛学大辞典恒顺众生就有，它出自华严经普贤行愿品卷四十，贤菩萨所发十大愿之第九大愿嘛，恒顺、
啊、这个是属于第九大愿里面的哈。普贤菩萨所发十大啊，好，我差不多明白了。感恩老师，感恩师兄。
好嘞。其实这里边也有详细的，我看有一个解释，比如说恒字吧，它怎么解释的？按丁福宝大辞典是按时间和空间说啊，尽虚空变法界，这是恒的一种解释，不是为尽虚空变法界十方刹海，这是包含尽虚空变法界的就没法量化了，这是恒可能它的指示。那随顺呢，我觉得这个后面这个后半段解释正好契咱们心中心法这个这个怎么说，这个本尊菩萨大随求菩萨随愿所求，你希望得到什么，你病了哎给你药，你饿了给你吃的，你求法好给你灌顶，就这样。泉州那个师兄小猫咪举手了，我那个字我不太认识，是念小玉师兄吗？请您开麦吧。
是的，那个齐老师好。
您好。
我想问一下，就是打七甚至于打坐它是兜圈子吗？
打气打坐什么？
这算是兜圈子吗？绕
圈兜圈子啥呀？啥叫兜圈子啊？
就是
白费劲儿，这个意思吗？
就是明明这些所有都是，然后你甩也甩不掉，就偏偏要去打气，或者说就感觉像在多折腾一件事情一样，是这样吗？
不是这样吧？做要这样的，要是多折腾事情啊，干这干的都不用干了。
那所以这个打坐它的那个作用是，能不能请老师再给我讲一遍？我可能最近有点混乱。
没来讲讲，我讲不了，什么讲啥一遍？这谁跟他对对话？好吧。
那我带老师回您一下，小玉师兄。
好。
等一下，我问一句，那个小玉师兄，你是不是现在在打气？
没有，我现在没打气。我之前打过几个气
好，没了。
小玉师兄您好，我再跟您说一下啊，就是说您说的兜圈子呢，可能你问完我有这个可能猜到您想问什么，就是你看过禅宗公案对不对？那种直指的。
是。
那么为什么要这么做？或者说可不可以不这么做？ 可以呀、啊。如果师兄您是类似于六祖大师再来，言下便见，那不用费这个事儿。哎，这咱们说这个道理嘛。另外呢，说如果承认啊，现在这个已经是2600年之后了，就是佛2600年之后了啊，咱们根基比较钝了啊，承认这个，但是呢，想借助这个慈悲的佛陀，还有叫普贤菩萨给咱们大觉祖师灌顶，大觉祖师往下传，借助心中心法这个力量，这个方便来明心见性，那么这是适合的，因为咱们根基钝了。你不能像西天二十八祖，你要去看五灯会员，你看西天二十八祖就是达摩祖师来之前那些祖师，他在前传当中其实并没有讲怎么样用功打坐，可能会有，但是大部分都是讲就是说他的这个开悟因缘，但是那个时代的人离佛陀比较近，而且诸多呢都是大菩萨再来，所以那个情况如果让他们去打坐，你可以理解为哎，可能也是兜圈子，但是搁咱们不一样。那么还有一种情况会不会有，就是介于又不是七天二十八祖，又不是咱们，我给你举一个例子，你可能了解过这个公案或这个内容，咱们说一个比如说说一个比较传中比较有名的就是那个叫叫什么来的，就是最有名那个叫什么祖师来的，哎呀我这个有时候一说到就忘了，
马祖是不是，
不是的，就做一棵大树，齐老师就说这个跟他好好说这个让天下人乘凉去，齐老师那叫什么名字了，那个祖师
让天下人乘凉去，我还不熟，这个公案就有让天下人乘凉去啊。
哦，就是那黄波祖师旗下那个
赵州，
黄波祖师下面那个
说的是岩头的师弟吗？
不是，
雪峰吧，雪峰一神嘛。
哎呀不好意思啊，就是临济祖师，对，临济祖师的老师不是黄波祖师吗？临济祖师呢是一个例子，临济祖师他在公案里描述就是这样的，唐达聪在寺院里边就是坐卧，让他干啥干啥，也没有过多描述他打坐，也没有过多描述他行脚，但是我们不否认有。后来呢有人起击他说，你为什么不找大和尚问一问呀，为什么不找那个堂头问一问呀，说我不知道该问什么。咱们往下的后面就内容就不说了，所以那个时候呢已经开始有行脚，开始有禅坐，但可能不像现在咱们这样，这是一个例子，小玉师兄。另外一个例子呢，咱们说岩头祖师，刚才有人提到岩头，咱们就说岩头。岩头祖师后来在传法的时候怎么描述的，他还留下他的这个典籍了，就是他的论述有人记录下来，他说哎呀我一开始修行的时候，我回忆回忆给你们说一说，哎呀有人叫我打坐，坐的我那昏天暗地的啊，坐的那个眼前都黑黑的，因为闭眼打坐嘛，当然坐禅嘛，然后坐的我屁股都长啊，嘴里面湿漉漉的，大家打坐的时候是不是嘴里边也有口水啊，湿漉漉的，哎呀这个他也知道，哎呀后来就是一直让我坐，也不跟我说什么，也不让我坐，后来他觉得这个不是啊，就是寻脚参方，后来才机缘是在哪儿啊，在德山那儿这么开悟见性，然后后来又去传法。那么你看他们在不同的时期都有不同的办法，但最终目的都是明心见性。所以你说问咱们是不是兜圈子，针对谁说，搁咱们说可能就是必须的。
哦，就是相当于对我们那个这一末法时期的人来说算是方便是吧？
那肯定是方便。他那就你要跟拐棍一样，你那拐棍不是方便吗？你腿好了还要拄拐棍吗？
是。感谢解答。
不客气。白师兄问他说不方便打字。他说齐老师我问一下。我坐下观照时候，看到念头起来的时候，立马领觉后妄念即化空，化空后是不是不能停留在这个空里，也不能去长时间体验这个觉性，请老师开示。
停留在空里长期体验觉性，你具体说的啥意思？
你看你翟师兄，你这个说法呢跟咱们常用的说法不太一样，就是你要不要细细的再补充一下，或者说我猜一下你看是不是，我帮曲老师转达一下，就是说你看到念头起来了，然后呢你凛然一觉，然后呢念头就不见了，你想问不见之后 要怎么处理，是不是？是不是不能留在这个空里？是这个意思吗？
留在空里呀、啊，重要的一个事儿，这个就不讲了。李仁学这个朗朗向前，他不讲了；明明为这个佛性向前了，他不讲这个，他不说了这个事。
嗯嗯，
一见这个寥寥风的这个灵芝之性朗朗向前了，他这个重要的事他不说了。
嗯，来师兄，你看看徐老师给你回复了。
灵芝之性体验不到啊，一念不生寥寥分的灵芝之性，那就是当人的佛性体验不到啊。
嗯，我等会问一下齐老师，翟师兄，你看看你要不要追问，或者说解答你的疑惑没有？提现前。
你说话空了，没说佛性现前。
嗯，提现前，什么提现道？提现道是什么意思？稍等啊，齐老师，他在打字啊、嗯，体会到，你说是你有体会到是吗？啊、嗯，他说对的。老师他回复有体会到，嗯，
有体会到，他不一肯肯定就是见性，老人不告诉他了，
听到没有？
一肯肯定就是见性，
嗯，
到现在还不肯定啊，嘿嘿，老人家他肯定他不肯定啊，
嗯，翟师兄还有问题不？没有问题跟齐老师说一下，你别没声了，因为我们在等你，你还可以追问。老师他追问了，他问是不是一直停留在这个寥寥分明里，
不是说要停留，不是说要停留在哪里，你那个啥东西停留在哪里呀、
啊？没法停留，你停留过什么东西呀、啊？你把什么东西放到什么东西里停留？这是才
主语是什么？停留是谓语，主语是什么？谁停留啊？谁停留啊？啥东西停留啊？
对，你刚才说停留在空里面，这就是说停留在寥寥分明里边，是张三停留在哪儿，或谁停留在哪儿？哪有什么东西？那会儿还有相对的吗？
不是。就是个主题啊，你说停留是主语是什么，谁停留啊？
嗯，他没打字呢，没回复呢。
那我告诉你就行了，就是佛性嘛、嗯、主语就是佛性嘛。
嗯，
就是那个一念不生寥寥分明的灵芝之性，就那个灵芝之性停留在这儿，停留在这儿。
嗯，翟师兄又说了，他说不是觉性寥寥分明了吗？这个逻辑不通了哟，觉性什么寥寥分明了吗？
也就是说的觉性，觉性其实就是佛性，佛在觉也，觉性不就是佛性吗？就是一念是佛性，一念就是觉性。
翟师兄，你可以说一念不生寥寥分明的时候，佛性觉性它更好体认，更好让你体认了。你说觉性寥寥分明，这是什么状态？
那因为我们觉性就是佛性啊。
嗯，
觉性寥寥分明了，就是佛性寥寥分明。什么叫佛性啊？佛性就是觉性嘛。
你这样吧，你看你要么你出门你上麦吧，翟师兄，你这一句一句的行不行？你穿个衣服，大冬天的你出门上麦，或者说你等一会儿，先让别人问，一会儿你穿个衣服上麦，等你上来，你好吧，咱们好好聊一聊。嗯，
师兄啊，我这边还有一点没懂，
那您跟齐老师问。
怎么？
刚才那里的就是给那个贫穷者。给贫穷者扶杖，这里的扶就是于贫穷者令得扶杖，扶杖是指什么东西？没懂。
那就是他挖出来一个大宝藏，找到一个大宝藏就是扶杖。
找到一个大宝藏去哪里找？
那个贫穷者找到了、
啊、
没有说去哪里。令得扶杖就是使他能找到一个宝藏。
使他能得找到一个宝藏。啊，就是告诉他你为什么是今生会感到贫穷的原因。
不是，没有这个意思，就是穷了就让他找个宝藏，他不就不穷了吗？
哦，这里是指宝藏啊、哦哦，好嘞。然后，嗯，后面我明白了，就是随顺众生，就是去做一些实实在在的事情，是不是？
应众生所求
啊、哦，应众生所求，然后还有故能成就供养如来之功德，不是很多开示就我们不又执着功德吗？这里为什么还有功德？
不能执着，也
就是你说的
嘛，功德执着，不能执着它就没有了吗？不能执着也会有啊。
哦，就我们不执着，但事实就是它有，
它会有啊，不执着也会有啊。
啊，念念相续，永无穷尽。 那这里念念相续，永无穷尽，念头不是很容易就刹那生灭了？为什么还是念念相续，永无穷尽？就是这个功德，这里，念念相续啊，对，就念念相续，永无穷尽，又是什么意思？
这还用解释吗？念念相续，永无穷尽，不用解释就能看懂，还用解释？我说的要是不对，大家发言批评我。我觉得不用解释，一看就念念相续，永无穷尽，啥意思？根本不用解释就看懂了。解释反而不好说话，咋来解释啊？不用解释是咋来解释啊？
我大概知道，
不用没法解释，所以他就
我大概知道我理解错了，对，就是知道没事，不退转就感恩师兄，那今天差不多了。
你看看，这不是《华严经》行愿品呢？你看到这行愿品的内容没有？你要用白话理解，就是发恒久利益众生的心。
发恒久利益众生的心。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很多地方又提到随缘，那我们这个随缘怎么个把握个度？
随缘是吗？
随缘还有把握度，把握度就不用随缘了。
那我想又这边有没有直接有随缘的开示，能不能让请师兄帮我找一点出来，让我更好看懂一下？
你这样好不好，申师兄？你上网上京东或淘宝买一本《丁福报大辞典》，上面很多名词看着学，或者是你拿手机查一查，因为你等于这样搞的话，您发现吗？我们说一个词儿，你网上有一个词儿，说一个有一个词儿。你等于说大家跟你一块在学习名词呢，在这儿不好意思，咱们这儿就是你不能，因为你有问题问齐老师挺好，你说你再去看丁福报大辞典哪有不明白的你再问好，咱不能说跟你一块老学习名词啊。
好，那我没有了，就这样，感恩老师，感恩师兄。
翟师兄上来了，跟齐老师问好吧。
齐老师你好。
你好。
我的问题就是说呢，你比如说我现在有妄念，或者说走神了，或者想乱七八糟东西，我突然一觉，觉了之后呢，肯定是很清醒那种感觉，就是寥寥分明。但是之后呢，我这个思想是不是一念不生，一直保持不能有念，就是这个觉性一直放在那里，不能让它再生念呢？还是顺其自然，它如果有念了之后我再觉呢？觉察到之后再
自然吧，你顺其自然吧，
顺其自然是吧？就是我有妄念来之后，我一领觉之后，肯定是那个觉性就寥寥分明嘛，然后后面就顺其自然，就不用去压念，或者说是一直不让念生，或者是一直在住在这个一念不生的里面，是吧？
那顺其自然吧。
顺其自然哈，就是反复的这样，如果再请念的话，我再觉察，然后再觉察到之后，然后我又再这样顺其自然的去那个，对吧？
好吧。
好，谢谢石老师。那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上座的时候，这个金刚持是不是就是嘴巴不能闭着，要就是嘴巴闭着，但是呢舌头动不动呢？我们念咒的时候，
你会认为要是不金刚持就不如法，不会这样认为吧？
我有点是会这么认为。
那是不对的。实际上啊，最如法的持咒方法就是偶念出声，这是最如法的，但是太累了。金刚持是为了不累，金刚持为了解决累的问题。你
不
金刚持太累了，你看看口念出声。
你听齐老师说完。你别打断了，齐老师您说。
口念出声这个最如法，但是呢，他不能坚持长时间的，长时间太累了呀。为了不累，来了个金刚持。金刚持是为了不累，不是金刚持最如法。最如法它就是口念出最如法。
那如果是真正，如果到时候为了就是那真正的金刚持的话，就是说嘴巴不动，就是微微就是上下唇不张开，但是微微动动，舌头也不动，就是主要是靠心里念，对不对？
对啊，心念呢，不是口念。你说的
不是口念，对，
是为了不累，并不是最如法。
我明白了，就是我看过你的开示，就是在群里的开示，就是关于这个上座这个心念耳闻，就是说。只要我听到这个咒了，就算是心念耳闻，对不对？你好像你这样答复就是只要
为什么心念耳闻，这还用解释？ 心念就不是口念的，耳朵就是用耳朵听到，他用眼睛电视才知道心念是我的。不用解释。
对对，还有就是我，也就是说这个在上座期间，只要是在入定之前，我就要不停的心念耳闻，一旦有杂念来了之后，一定要及时觉察到，然后再把念头这个心再放在这个咒上，对吧？
哪知你弄太复杂了，我这越听越糊涂了，咋回事？本来是非常简单明了，这一说不就说糊涂了？什么啊？你说的？
我说的是
简单的世界的明了的，让你这一说弄糊涂了，这何苦呢？多么明了啊，多简单啊，还用再解释解释？越解释越糊涂，岂不是？听不懂啊？
简单说就是简单的话，
简单说听不懂啊？听懂就去做呗，哪那么多解释啊？
那妄念如果妄念来了，就还是放在柱上，不要放附近。
哎，你怎么又来了？
你看看他糊涂不糊涂？我不就说他这种又糊涂，说的是啥呀？
我
妄念放在柱上，这个话本身就说不通。什么叫妄念放在柱上？
我跟你说四个字，师兄。只关注咒语。
哦，我懂了，我懂了，就是不要想那么复杂，想多了越想越复杂，搞得自己就不知道怎么弄了，对不对？就是放在柱上，就是简单，就是放在柱上就行了，其他的不要想。
不去管妄念和定的事了，只关注咒语。好了，
好了，我知道了，谢谢齐老师开示。
潘师兄问老师好，我早上打坐天没亮，念完仪轨，然后手印结好了，这个时候我可以用脚去关小台灯吗？
小台灯干啥？不开就不行了，关了它以后才结印，你说不好？
潘师兄，
关了它以后才去结印打坐，他知道。
是这样，师兄，我给您支个招好不好？你把闹铃提前定两小时零十分钟，我不相信你这十分钟之内不能结印，不能念仪轨，不能就是把手钻到黄布里面，我觉得足够。或者说你就是不能提前关灯，有这种情况出现吗？
关好了灯再开始打坐。
对，你就不操心这个事了，好不好？你看你能不能适应这个节奏，就是把所有事弄好以后，然后呢就是怕看不到解手印。
解手印还用看呢、用看糟糕了看。黄布里都解手印呢，咋会用看呢？看什么呀？你看糟糕不糟糕，你看。但是不会解啊，会解手印还用看呢？
对，你不熟练。
不要看这咋做，不要看咋做。熟练的六个手印都解熟练了。不用看都能解。然后再开始咋做吧，先不要开始咋做了。能行干着能行。
齐老师你猜对了，他说仪轨我还不熟练，你把手印练练。
都练了以后才开始打坐，先不要开始。六个手印全都熟练了，然后再开始打坐。先学，一直学，学熟练了以后再开始打坐。一直学，一直练习。啥时候练习熟练，然后再开始打坐。不差那几天，能练习几天了，马上就熟练。
行，没事了吧潘师兄。容源茶人问齐老师好，我想问坐上时腿麻了，脚和腿能不能挪动一下？
没有人敢吹牛他没动过，但是不能改变说法，不能说啊动动没关系，还是说不能动，坚决说不能动，坚决不能动，还敢这么说话？不能因为说谁敢吹牛他没动过，不能因为这个原因就说动动没关系，不能这样说的，应该说还是说不原则，不能改变原则。不能动就是原则。
听到没有，容源茶人师兄。他说明白了。没，谢谢老师们，就齐老师是老师啊，不用老师们。山东本真刘师兄开麦了，您跟齐老师打招呼吧。
好的好的，齐老师好，魏师兄
好。
就是我想麻烦问一个问题啊，就是我前两天打坐的时候啊，就是打了不到一个小时的时候，我突然之间我就咒吧。我就有点就是说是感觉咒语的有点模糊了，然后我就一下我就对停了，然后我又过了一会儿我又再重新再一打，我这样做对不对？
没听清很明白，没听很清楚到底啥意思。
就是我打坐不到一个小时的时候，我的咒就感觉忘了，我就把这个坐我就停了，停了以后我又重新又打了一坐，我这样做对不对？我也不知道我应该怎么做。
元音老人有一个开始说坐上， 妄念打不动了，咒语也吃不动了，这个开始你知道不知道？
嗯，我知道这个。那这我应该怎么做？我那个咒语
妄念有没有啊？就看这个呀、啊。要是有妄念，马上提起咒语。我们持咒就是为了对治妄念的。
但是我的咒忘了呢，我不会，我就。
你看看你，我说你妄念有没有？你回去还咒语，还在这咒语。你看看
人
家，我们提妄念不就是要提起咒语吗？提咒语干什么呀？就是对治妄念的吗？那要老师说了，妄念打不动了，那可以放下咒语。
徐老师他说有。
有啥有啊？有妄念提起咒语。
嗯。
但咒语我
妄念还不提咒语，提起咒语就是为了对治整个妄念，把妄念打倒，截断妄念。为咋截断妄念了？提起咒语截断妄念。
但是我的咒忘了，我就没办法熬一直咒语没停了，停了我就重新又再打了一座。我这样做是不是不对、啊、
你中途不要下座啊，而且你咒语忘了，你下次出声能不能想起来呢？
说咒语忘了，我都觉得他都没妄念了。
因为忘
咒语
是很奇怪。咒语
忘了，妄念还有。
嗯，他说妄念还有。
妄念还有什么？咒语忘了？不可能的事儿。
齐老师，我觉得忘咒语这个事儿很奇怪，因为咱们念了多少遍了，那怎么可能把咒语忘了呢？
我就那个时候，我就在做的时候，我就一下子就那个念头的时候，我一下觉得好像是就把这两个字就在这上、
哦、
这两个字就
那
就
了。
齐
老师，他是在座上音拿不准了，在那琢磨呢。
森林的森。
啊，对呀、啊，我就我就背的又很熟了，但是我在打坐的时候，我就一下子觉得他怎么，我觉得不对呀、啊，哎呀，我就。
妄念错误立即纠正。
但是我就拿不准是都是什么。
妄念错误立即纠正。
嗯，拿不准了，然后我就。
错了
纠正啊。但是就是不知道是，然后我就。
哎呀，齐老师告诉
你，你刚才你还说知道，为啥现在又不知道了？你不知道当然可以告诉你了，这森林的森北。
但是在座上的时候就是拿不准是对了，然后我就没办法。
告诉你啊，还拿不准呢、啊？我刚刚那一句告诉过你了。
过去的事不提了。
嗯，好的。
以前不知道，告诉你以后还不知道啊。
嗯，我知道知道。
你这样吧，我算是听明白了，齐老师，他并不是说座上没有咒语了，他是忘了应该读僧还是读僧，然后呢，他座上还有妄念。而且在桌上琢磨应该这咒语怎么读，不是咱们刚才理解的第一种情况。嗯，
就是我又怕再读错了咒语吧，所以我也
好了好了，你这情况知道了，我是跟齐老师讨论的。
嗯
嗯，你后面不要再贸然下座了。
那个这一句是重点啊，刘师兄，就是不要贸然下座啊。
但是我怕再那么我不下座的话，我把那个咒语记着念错了怎么办啊？我就怕。
嗯，那
也比下座好。
对，也比下座好啊。
下座最不好了，下座。
哦，好了，我知道了。好的，好的。那就是说是念错了咒语也不能
下
座。
你这想下座，哪念错咒语当借口了吧？
没有没有，我不止。
当借口干啥？不必当借口。
我真的不想下座，我只是就想着爬，就怕这个把咒念错了。
都已经下座了，还不想下座？不都已经下了？
念森，这回知道了吧？过去的事不提了，以后别下座，念森吧了，森吧了，告诉你了哈。
好，
不念森，念成差点念也比下座好。
嗯。
下座最不好了
就。嗯嗯。
好的，我知道了，我
你别找下座的借口，不愿意打坐了，想下座别找借口。
没有，我不想下座。但是我就当时我就怕想，
哎呀，我已经下座了，还不想下座。
但是我怕就是说，哎呀，我怕念咒念错了，对我这个座跑，我就
错了也比下座好。
好，我明白了，我明白了，齐老师。好的。
下座就是正确的，咒语错了下座就正确，下座不会咋想都是比那个咒语错更大吧，这错误更大吧。
这不就是不明白吗？我这不就是不是做的不对呀、啊？我所以今天就前两天打的这个
座
吗？
做的不对就下座呀、啊，做的不对不能在座上不下，做的不对不下不行吗？为什么做什么就下座啊？
哦，好的，我知道了，谢谢齐老师，做的不对，我知道了。
其他师兄看有没有问题？
好的，谢谢齐老师，谢谢魏师兄，谢谢，好的，我的问题结束了，谢谢，感谢。
不客气。请问齐老师，功夫成片了是不是入定了？问号。
我听不懂，成片跟入定咋联系的，我弄不明白了。咋联系了？成片入定是咋联系？
老岳师兄，你看你咋？
也可能是我的问题，也可能我听不懂的问题。这样， 你们要是明白，你给我从别的角度说说，你们要是听明白了，给我讲讲。
那要徐老师要说，我就这么说了。我说我不管成片与周丁的事儿，我就好好吃肉。
他说的不是这个意思，我说他的意思，你说说啥？
那你这么着吧，老岳师兄，你上麦方不方便？你讲讲你说的成片是怎么理解的，让我们听一听。老岳师兄，他后面还有个第二个问题，说咒语还需继续念吗？咱们解和他后面第二问推理，他是不是说没有念，没有咒语打不动了，是这样吗？老岳师兄，我们解和你第二问推理，你是想这么个意思吗？就咒语打不动了，是不是就是入定了？
这个是坐上还是坐下，有点看不懂。
他说这功夫成片了，是不是入定了？后半段还说入定还能理解，功夫成片不知道是啥意思。
嗯，就是你说老岳师兄，你打个字，你说的成片是怎么理解？因为咱们很少这么说，没声了，也就是净念相继了。他说成片就是净念相继了，
相继具体是咋回事？那是经文里头说毒蛇六根净念相继。入三摩地思维第一，他这说的净念相继当然。
嗯，
不会是像经理说的那个意思吧？
因为我知道净念相这个词儿，齐老师也是出自于那叫什么菩萨来的，就是念佛法门开示那个如子一母如母一子啊，经文中有这么一段，然后净念相继。哦，对，大势至菩萨，嗯，座上。你这样吧，老岳师兄，我们一般不太提这个事儿。嗯，咱们就是不好说你这个成片或者是净念相继是怎么去联系它。嗯，是这样，你再另外描述一下，或者我问你一下，你在座上的时候是咒语打不动了吗？你回复我这个问题。嗯，等你回复啊，老岳师兄，你在座上是咒语打不动了吗？有过入定的体验。你看你太在意定了，因为你刚才说那个成片和净念相继啊，我们知道那是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的内容，你之前可能修念佛法门的，我们这里边不太追求入定，你总听定的体验。其实我们更关心，如果你修心中心，老岳师兄，你有没有去认真持咒？你如果有认真持咒的话，你就回复我这个问题，你是不是咒语打不动了？因为定分很多种，你或者你认为的定又可能又跟我理解的定不一样，我没法判断你说的定跟我定的说的定一样不一样。你要不回复我说是不是咒语打不动了，我没法往下说。因为什么呢？老人对于这儿有开示。老岳师兄，如果你这样吧，你没有回复，我就这么跟你说啊，你如果没有出现咒语打不动的情况，你就继续提起咒语。如果你是修心中心的，如果不是修心中心，你是念佛法门的，那么尽量是联系你这个谁教你念佛的老师。如果你是修心中心的啊，你先回答我是不是咒语打不动了，如果不是，那就继续好好再嗡巴拉巴拉啊，就可以了，就再去只管咒语。没有回话，没有回话咱们就过吧，行吗？不等了，好难受啊。因为什么，老岳师兄，咱们心中心是靠咒语的力量啊，咒语很重要。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你记得老人的问答机，我不知道你看没看过，其中有一个人说什么呀，上座念完一轨好像就入定了，但你知道老人怎么说啊？那你咒语还是要持一下，咱们心中心是借助咒语的力量的啊，所以不要老去总关心那个定，就是只管持咒，这个四个字就是金字。其他师兄看有没有问题？
秦老师
啊，您好
啊，我这两天念那个啥中游，我看有那个里面有三个冥王的那个名字，我拿病，我想问问，不是有个降三世吗？是降三世冥王，应该念你降三世还是念降三世？
就瞧瞧在哪儿，你说的哪个字啊？
中
游
的那个经文里面。
哦，
降三
世冥王，
还是还有大威德冥王，还有那个叫个君伯利冥王，那个我那个字我拿不定，拿不准。
那好
棒
啊！啊，不是，你搜索一下就搜索出来了。
不是，这个音有两个音，一个降一个祥字，到底就是哪个？
你说的那个字是哪一个字啊？
降落伞的降嘛。
那不就那个你说在哪儿念呢？在哪个地方读降读祥啊？在哪个地方啊？
就在中有的这个有三个冥王的，
要那一句话，要那一句话，有这个字的那一句话，你说说念念。
哦，我念行，我念。以降三世冥王，大威德冥王，马头冥王，甘图甘露君。
那是这样吧？你说的是冥王的名字
啊？
啊，冥王的名字到底念降啊，念降
啊？
这个，这个名字，要不我的理解应该念降的。要假如说是。我的理解不一定是对的，收缩，你收缩一下。
啊，
这个降三世冥王这个字收缩，或者收缩念降还是念降，就这样收缩，就这都能收缩出来。我收缩器是能收缩出来的。
啊，行，
好好吧。
好好好。
要是以我的理解是念降的。
对对，因为是这样，
不一定对，其实我理解不一定对。
就是一般情况下，他那个密宗，他这个冥王都有这个，他是现在是那个就是愤怒相嘛，然后呢，他有这个降服的意思，但是他齐老师他有一个三世，所以还真是有争议，嘿嘿，嗯，
说一下吧，看看见。
哦，其他的问师兄可以继续问啊，咱们这个事儿后面去搜啊，其他师兄可以继续问。
齐老师，
您好。
啊，我想问一下，那个就是佛教里面有那个命之星是什么意思啊？
什么？没听明白，没听清楚，命什么？
哦，
命啥？
是命啊，我看看啊，哎，叫命之星。
命之怎么写的？这都是命之星啊？
这个双生火焰，你知道吗？
什么？
双生火焰。
双生火焰是啥意思啊？
你也不知道哈？
不知道啊。
啊，
命之星，它是这个屏幕上这个命之星啊。佛教的命之星是双生火焰，是这个。
对。
你看见屏幕了没有？
我看看啊。
屏幕上，佛教里有命
之星。对，是的。
是这三个字，这三个我不知道啥意思。双生火焰这个生字是这个生吗？
双生是，我大嫂没看到，我看看啊。
挨着命之星了。
嗯？
屏幕上有啊，屏幕上。
哦，我就看
手机上，你是手机，是手机不是？
对，我是手机，但是哦，这是什么？我看一下。
你说双生火焰那个生是哪个生的了？
是生产的生。
那这那他打的就是生产的生，我没有见过这个名词，命之星、双生火焰这名词我都不知道。
哦，行好，那谢谢齐老师，没有问题了。
别的人要是知道，你是发言也行啊，我听听。嘿嘿。
哦，齐老师，他这个是道教那里的。
道教里好像不叫。
佛教里。
对，佛教里叫命之星，我搜了一下。
不是双生火焰的，是道教那里看到过。
哦。
齐老师，我查到了，我给您念一下哈。大日经书十曰：所谓三世，名贪嗔痴，降此三毒，名降三世，又由如过去贪故。今受此贪报之身，复生贪业受未来报，三毒皆耳，名此降三世也。复次三世者为三界，以此降服三世界主故，名降三世冥王也。就是他这里边虽然我读这段齐老师没有批音注解，但是咱们根据
降
降服，
对，
所以应该读降，刚才那个师兄是哪位师兄？读降哈，因为他这里边有降服三界、降服三师三毒，所以他不可能在这里边读降啊。等会儿，李同心，河南李同心师兄，你这个是跟哪查的？你不是读的做的 AI 吧？你那个可考不啊？百度，嗨，你是百度是那个 AI 给你的吧？什么有声读物？对，那你这个咱们不算考据啊，就不以你这为准了。因为这是我查这段是有大日经书里边它有降服此三毒，叫降服贪嗔痴。所以这样咱们有这个依据能推理出来。你那个我看是像百度的 AI 说的，咱们就不按 AI 来的了， AI 不是很那什么，都算是有点依据啊，降服驯服。一般就是密宗里边有很多冥王，各种冥王长得是很凶猛的。他们呢本身是一种方便的视线，为的就是降服你的烦恼啊。然后刚才齐老师说那个，刚才有师兄问那个命之星和双生火焰，我也查了一下子， 我这查到的可能不太标准，但是大部分是讲爱情的，爱情。嗯，
你这一人一遍都没听懂。
可能跟咱们关系不太大啊，或者说跟星宿有关系，什么紫微星，那紫微什么紫微树和这个什么树，可能是星象学的一种内容，星象学啊，星象学啊，大家你看，那不曾文凡那师兄分享的也是吗？百度百科说了什么双生火焰，那就是命中注定灵魂伴侣，是讲爱情的。因为这个为什么读爱情呢？因为我提到这种事比较羞涩，说的男女谈恋爱那点事的，跟咱们这儿关系不大啊，就不深入讨论了。
你看人家有问你的了，这羞涩是不是可以理解我着相？
他可能想羞涩点是不是理解为着我相？对，是，可能是的。
现在新密有传法组织吗？答：没有。新密没有具体的组织形式，也不搞有组织的活动，而是自修自心，上师在时就是这样。这个没什么说了。新密的本尊是哪位菩萨？答：大悲求菩萨是心中心法的本尊。这件事是我已传法后才听别的师兄讲的，听说之后我问老人，心中心法的本尊是大随求菩萨吗？老人说是啊。我很惊奇，问以前您为什么不告诉我呢？老人说你本就多事，告诉你岂不是更多事。
那个我以前听师兄好，老师好，以前听那个元音老人讲，他说是就是观音菩萨吧，就我们的心中心本尊是观音菩萨。
大乘救菩萨就是观音菩萨的化身呐、啊。
哦。
说是观音菩萨也没有啥不对。
哦、
八臂观音呐、啊，大乘救菩萨在我们汉地都称为八臂观音。
哦，都是一个，我还以为是两个不一样。
大乘救菩萨就是观音菩萨的化身呐、啊。
哦。
说是观音菩萨不也行吗？
对对对，确实是，好的，谢谢老师啊。
嗯。经师兄问：齐老师好，请问学佛弟子找工作可以求佛婆的加持吗？怎么求比较好？谢谢。
这个我不懂，对不起，我不懂。
嗯，
我也答不了。
那个经师兄，抱歉，这个不知道。嗯、
我不知道。
然后也麻烦你下次改个中文名 ，Crazy， 是读 Crazy 吧，光全？
要我读我就读 Sassy， 咱不知道他读啥。
你看我这学问低的，我都读不对。别为难
我，读的也不对呀、啊，我也经常读错呀、啊，咱别猜了，改名，师兄把改名的方法再发一遍啊，
净让我们露怯，
就是啊，我不好意思，你看，
又羞涩了我，嗯
，CC，
他其实最好的办法不是教咱们怎么读正确了，就让改中文。
老师好，
哦，你好，
嗯，那个在打坐的时候腰。就是说可能是有点累，腰疼的有点厉害，怎么样做比较好呀？
你说这个腰疼，这样 你要是能够有一个姿势能够缓解或者不太疼或者是不疼的话，你就用那个，我们对于这个姿势没有过高的要求，你要是没有，你哪个姿势都疼，也就是说不打坐它就不疼、
哦、
打坐它就会疼、什么姿势都不可以。我不了解这个情况，
是
这样的吗？
那不是的，就是疼，就是不是说打坐就疼，但是平时也疼。
哦，那你这就应该治疗了呀。平时腰疼还不去治疗啊？
给调了，看前段时间有点累之后我就躺着休息。
你说调是找医生调？
找那种专业的人给调的，好一点了。
你都用专业这个词，不用医生这个词，是医生吗？
嗯，他是推拿的这个调理师，医生那个不，我一般不让他们调的。医生我本身就学医的，调不了我这情况。
你说用这种方法调理不好？
嗯，让他们给我找的人调理的这种，还能缓解，还能慢慢的就能好。因为是前段时间开车呀多呀，干活呀累呀，可能是有点。老损了，看。
哦，你是说这个打坐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是这意思在这儿问的？
不是这个问题，我是说打坐的时候就是疼，不能坐正常的坐着，我倾斜着呀，或者 后来我躺着感觉到又不行，力量达不到，所以想怎么样的姿势更好一点，我是想的。
对呀、你自己摸索出来好姿势没有啊？
我刚才现在在倾斜的，大概是90-100度这个样子，好像能好一点，但是背靠着了，背靠着了能行吗？感觉到不知道。
当然不是靠一两回就不行，时间长了靠背不好，气脉不通啊。
对呀、
当然不是说靠一两回它就不通，不知道。
我感觉到
经常性的、长期的那样靠着，
不能长期的，不能长期的。我昨天今天早晨的时候，我在做的时候就是倾斜的有点太过了，基本上给躺着差不多了，但是感觉到不行，念出来那个力量达不到那感觉。
咋样合适咋样来，适合你的就是最好的。
好的。还有一个小问题，我在一念咒的时候，我女儿就有感应，她就跑，不跟我在一起，她是不是有邪灵什么的那些？
有啥？
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啊？我一念咱们
这个咒，这我你说这我就不懂了。
有邪灵，
对呀、他说这邪灵我是不懂，不知道，
我都不知道，
我是不懂。
我就说，我爷念这个咒的时候，他就不跟我一起住了，就跟他爸去了。
他还能等他爸？他多大年岁了？这小孩？
7岁。
哦，7岁了，这找他爸也可以啊，为啥不行啊？
但是我不咋做的时候，他就跟我一起睡还可以，我一念咒他就跑。
那这不是由你选择的吗？
反正是我夜里都是夜里打坐嘛，他跟我一起好像我都是夜里嘛，都是夜里或者半夜的时候或者是3-4点钟的时候，一念住他就有感觉，好像他就不愿意跟我一起住。
那你这问题我解决不了。
我说是
对不起啊，
我就想问一下，没事，就想咨询一下，没啥事。
他提过邪灵的概念，还是你自己认为有邪灵啊，刘师兄？
是我想的，他那么小，他咋知道？我昨天晚上。
对呀、我跟你讲一下啊。曾经有师兄跟我问过我类似的问题，我呢也没有请教祈祷师，因为这个事经书里面有人有说，我忘了经书具体怎么说的了，因为我看过咱们的佛心经，这么讲啊，心中心咒有多好，我跟你说，你知不知道降头术下降头？这种邪修听说过没有？跟茅山术的，就是说跟就黑法一样，它能害人。我跟你说、真说有人害咱们吃心中心咒的人，害都害不到，因为心中心咒有那个作用，会保护你，甚至会给他反弹，会反噬到那想害你的人，会他种那个恶果。所以都不提邪灵，真正保护你还来不及呢。如果是你自己往这儿想，你要反思一下，你是不是平时认为佛法就是跟那些灵妙玄的东西有关系，给你传达到有那种感觉了。实际上我在平时跟齐老师接触的线下接触当中，我跟你讲，你如果不告诉你啊，不告诉你哪位齐老师，你就会看到一个那就是70-80岁的一个很普通的老头。咱们平时自己学佛的时候，不要给家人传达说我信佛，我有多么了不起，我有多么玄妙，我有多么怎样，实际上不用。所以你看看你自己是不是给家人造成那种很玄乎的那种感觉了啊？
哦，你是说是我的行为让他们感觉到了那种感觉是吧？
对，你就普普通通的就最好了，就是不要以学佛人自居，不要给他们拿那种、你看我搞一个很神秘的一个运动，什么精神运动，不要，就是很普通。
是他。对成了，都给他们的心理造成了影响了，他才有这种。但是他是睡着了呀，他是睡着了之后，我感觉到我在念的时候，他就有一种感觉不太对。
那我跟你这么说一个反面的，还是你？我觉得啊，这么推理，我其实不是说针对你，我觉得好的一面。我自己在外边出租屋的时候，我那个念咒的时候，我的跟我一块合租的人就不跑。
但是。对，应该不会跑的。对，应该他是。
或者说吧，刘师兄，你别联系了，行不行？你自己也少显露出那种说很神秘，你就是很普通。然后呢，也不用搞得说老凹一个学佛人的角色，你就是一个家庭主妇，你就是一个孩子的妈妈，你就是社会大众一员。 你就偷偷摸摸自己修，不用跟谁合掌，也不用老是佛里佛气那一套，你这样你再试试家人会不会远离你。
哦，也就是说不合掌不接应也不行吧。
我是说待人接物的时候，不是上座 啊。
那也没有，那没有，那没有。
嗯嗯嗯，
那没有，那个平常很正常的，就是只有在。
那你这么着吧，如果你没有的话，就别联系了，不考虑这个事儿了。孩子愿意跟他爸去住就住，然后呢，你就是这个我们左右不了。
嗯嗯嗯，明白。
嗯，
好的，谢谢师兄，谢谢齐老师。
妙音师兄问，齐老师，在打坐时有时恍惚一下，手势松开了，有没有影响？问号。
发现错误立即纠正。
嗯，听到没有，妙音师兄？妙音师兄给个回复啊。容源茶人问，老师好，我不打坐时走路起身都腰疼，打坐时不疼，打完坐又疼，但医生说不让多坐，我只管坐了，一面疼一面坐，不知道以后会怎样。
那这个既然医生说你那不适合坐，你就别坐了，你不去看医生遵医嘱吗？
嗯，
本来就不是人人都适合打坐的呀。
嗯，
不适合打坐可以不打嘛。
嗯，听到没有师兄，他说他又说又想修行。
又想修行不见得非打坐，你比如念佛求往生不用打坐也能念，那不也是修行吗？
听到没有那个容源茶人，他说那要学心中心。
心中心不是人人都能当机的呀，原本心中心就不是人人当机，不合适修心中心又何必呢？
嗯，是这样的，容源茶人，我就不帮你转述了，你这个打字，你选吧，好不好？该说的齐老师跟你说了，你自己选吧。嗯，
我就他听他想这个意思，我就觉得他不是很合适，你知道啊，合适修心中心的感觉，像他所说的呀，合适修心中感觉是清安呐、啊。打坐清安呐、啊，不打坐反而不舒服，打坐舒服清安呐、啊，那就是当机啊，合适那就是。他这不打坐还好，一打坐就不好了，这就不适合，这就是。
嗯，
不适合不是勉强。
嗯嗯嗯，柳云畅说有点是有点声音的，问号，你是那个刘师兄是这，你咱们心念耳闻就可以，你嘴唇微动也不用出声念咒啊。
知道了，师兄。
你要老出声，你就是给别人造成神神秘秘那种感觉了。你这个叽里呱啦叽里呱啦，嘴里炒棒炒豆子似的。你就嘴唇微动、不出声，但是嘴唇微动也不是一开始上座是那样，后面不动，就是重点是心念耳闻。
嗯嗯，明白了，师兄，还是注意了一下我。
嗯嗯，
就是想太多了。你出点声音，把人家吵醒了，人家走了就不打扰你打坐，不是挺好吗？想太多了啊。
对，你还是自己联系的。
一样的用金刚词吧。
齐老师好，各位师兄好。
你好。
哦，我今天下午开始就头上凉凉的，很舒服，人也很比较清明的那种。我不知道我现在是什么情况。
什么情况？什么情况啊？说不好，情况的事说不好。啥情况啊？
我从来没遇见过现在这样子，就是说人是比较清醒的那种。
怎么了？这不很好吗？怎么了？
哦，那我没事了，我是挂碍住了，没事了，齐老师。
嗯，容源茶人，你那个我就不念了啊，因为齐老师已经跟你说了，你自己选吧，行不行？我就不帮你念了，我看你也不是问题。
他说啥呀？那是。
他又说，老师，我不打坐时走路起身都腰疼，打坐时不疼，打完坐又疼，属于职业病，但医生说不让多坐，我只管坐了。他又在复述这个事儿。
嘿嘿，他这我说不好，我不懂治病的事，我是不懂。
嗯，
听医生的吧。嘿嘿，那你说啥呀？我是说不好治病的。
对呀，我说你该说的，齐老师都跟你说，你自己选吧，行不行？嗯，反正你也给你灌顶了，你现在也能修六阴一咒，但是医生也说不让你多做，你自己选吧。赵师兄问齐老师，我一个人在家修的时候不盖黄布可以吗？
啊，盖不可以。那都不是挡人呀，不是不让人看呐。你看看老人的开始，不是说不让别人，不是让人看到，不是这个意思。不可以，必须盖。心中心法六阴一咒，盖黄布是要盖的，必须盖。不是不让人看到的意思，别误解。
嗯嗯，听明白没有，这个赵师兄？
老人开始看到了吗？知道吧？知道咋回事吗？他应该知道。
六字明，六字明也盖。
六字明，六字明，主要是因为心中心盖六字明就随着来了。
嗯嗯，
养成这个习惯，六字明也盖吧。其实最早修六字明，我修的时候没有盖，后来修了心中心了，盖房屋，我就跟老人说这个事儿，我说六字明也盖啊，好吧好吧，老人就这就六字明也盖了。
嗯，其他师兄还有问题吗？想要上麦的？
齐老师好，各位师兄
好。
我想问一下，我坐上打坐那念头怎么总是停不下来，然后一专注在那个咒语上，念着念着念着又打妄想了，然后妄想打就打不
开，还是专注到咒语上。
对，他打，但是妄想他也打不长，打了他又清醒，就会回到咒语上。
不关注的，不关注他的，不关心长短，不关心长短，只关心咒语，就关心这一个。
就不管打妄想，就不管，就反正发现跑了就又回到咒语上，是吧？
不管咒语，只管咒语，别的一概不管，不理他。
不管。哦，但是现在我坐下，我觉得我坐下好像妄念也挺多的，但是都是自己都知道妄念挺多的，然后有时候打什么妄念我都不知道，反正也都搞不清楚，都打了些什么妄念都不知道。坐下就是坐下好多妄念了，就是然后断，然后也经常讲断断断，然后过一下它又起来，
再起再断，
再起再断，那一直这样断吧，反正
一直停一直断。
那我现在是这样的状况，我打妄念，但是都自己都知道打妄念，但是他为什么就，但是也不知道打些什么妄念，就是也搞不清楚打些什么妄念，就是这种状态的。
对，只管断，
只管断是吧？
好吧，好吧。
哦，好的，谢谢。
秦老师你好，师兄
好。
你
好。
就那我想请问一下，比如说家里有老人快最后快去世的时候，他就出现各种幻境啊，就是看到什么警戒了那种情况，我们怎么帮他，怎么有什么办法帮他吗？
我说要假如有这种情况，你还是赶快看中友，你找中友教授听闻解脱秘法，知道吗？
我听过，但是我没学过。
赶快找一本，赶快通读一遍，熟悉熟悉，就按照中友的方法处理。赶快找，网上都有，手机上你都能下载，赶快下载，赶快熟悉，多读几遍，熟练了，赶快熟练熟练，好吧。
嗯，
中友教授听闻解脱秘法。
好的。
你现在不是在手机跟我说话，
谢谢。
你的手机上都能下载。
对对对，
我给你发，齐老师，我给你发咱们锵锵茶馆的那个链接，你自己看吧。
嗯，好的，谢谢老师。
上面有完美的处理方式，从头到尾，甚至人临终前都有。
好的，谢谢啊，谢谢老师，谢谢师兄。
嗯，不客气。其他师兄还有没有上麦或者打字？
那个在持咒的过程当中，那个起妄念，能看见妄念，然后有不停的时候，就是在这个咒语过程当中也可以打断吗？
你说打断啥呀？
也可以断吗？这刚才不是说在持咒的过程当中起那个妄念？
那你就关注咒语，不关注妄念，操心
是关注咒语。
那个人问的是坐下
啊，那我知道了。
座上不要断，座上就是持咒。他刚才那个师兄叫胡师兄的，他问的是坐下，他说怎么办，所以跟他说断。
好的，
谢老师，咱们今天就到这儿了，您到这儿休息。
好，再见。
哎，再见，师兄们再见哈，到这儿休息。